好，我们今天要讲的经文呢，就是提摩太前书的四章十六节。我们呢，前边呢，讲到了很多。今天呢，我们就讲到了第四章的最后一节。虽然呢，今天我们讲的经文呢，只有一节，但是呢，这节经文呢，却是非常重要的一节经文。对前边呢，很多的事情的一个总结。我们在当中呢，应该有很多的学习，对我们呢，实际上有很多的提醒的。我们前边上一次我们讲到了保罗在提醒提摩太，因为提摩太他所面对的是以弗所这样一个比较成熟的一个教会，当然说成熟呢也是比较成熟，所谓的是成熟，因为他们在恩赐上面呢有很多，因为他们在知识上面呢也很多，所以呢甚至于保罗在以弗所教会的时候呢和他们辩论两年之久啊，所以呢对面对一个年轻的提摩太呢牧养这样的教会呢，保罗呢也在提醒他，给他有这样的一个将这样的福音呢向他解释清楚，让他以敬虔来服侍，然后呢也告诉他不可让人来小看他年轻，要在凡事上面要给在真道上面不但教导他们，因为神给他这样的权柄，并且也要他能够在凡事上面他所教导的事上面呢来做榜样，这样呢不但能够使人能够明白真道的道理，也能够将这真道的力量能够传递给弟兄姊妹，然后呢让他呢能够在这见证的上面被人能够看得出来，他自己呢必须要长进的。然后第十六节呢他就做个总结，第十六节呢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经文，说你要谨慎自己和自己的教训，要在这些事上恒心，因为这样行又能救自己又能救听你的人。所以这里边这虽然是一节经文，但是这里边的信息量呢是非常大的，他提醒提摩太呢的信息量是非常非常大的，这也是对我们每一个呢做教导或者说做带领者所应该意识到的，这个提醒也是对我们的提醒。我们口里边所传讲的是这生命之道，是能给人带来生命的福音，我们呢不可以不慎重，不可以不谨慎。他这个第四章的第十六节呢，英文是这样说 ,watch your life, 就是你要小心你的生命 ,and the doctrine closely。他说的意思就是你要仔细的留心，非常的认真的来留心你自己的生命和你所教导的教义，要非常的小心。然后呢说 persevere in them。这个意思是什么呢？这个意思就是说你要 persevere, 这个意思就是说它翻译成要恒心。那么用英文的意思呢，它的原意就是说，就是一个人你一直在坚持某一件事情，不管遇到怎么样的难处呢，你还在坚持。所以这里边说在这个世上恒心的基本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说你不管遇到什么样的事情，你都要谨慎你自己的教训和谨慎你自己的生命，要谨守，不要因为环境改变你就改变，不要遇到难处你就改变，说这叫恒心。说为什么要这样呢？你要恒心呢？为什么要不改变呢？为什么遇到难处你也不要改变呢？他说因为这样行，因为你谨慎你自己和你自己的教训，自己的这样的生命，又能救自己，又能救听你的人。所以这个里边就提到了一个非常严肃的事情，我们所信的，我们生命当中所显明出来的，不但是我们自己得救，然后我们所讲的，我们自己的生命呢又可以使别人得救。所以这个就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讲到了说要谨慎，就是必须谨慎。他这个英文上讲你谨慎不是一般的谨慎，要非常的谨慎。因为这里边不但可以救自己，又可以能救听你的人。这个事情不是说我们讲一件事情别人不明白，或者我讲一件事情别人糊涂，或者我讲一件事情别人错了，我给人家指路指错了。不是这么简单的一件事情，我们给人家指路指错了，这已经是很严重的事情了。但是这里边告诉我们的是什么？是可以救那些听我们话的人，是可以得救的，或者可以不得救的。也就是说，我们所讲的，我们所做的，是生死攸关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必须要小心，我们必须要清楚，必须要谨慎。我们做得好，我们在这方面按照神的话语来做，我们做得好，可以使更多的人能够认识耶稣基督而得救。我们做得不好，也可能让人跌倒的。所以呢，这是对前边整个的第四章教导提摩太的一个提醒。 好，我们就来看这节经文。他说，首先这里讲了呢两件事情。保罗告诉提摩太，不要让你前面讲了小看你年轻，对吧？然后一个是怎么样不让人小看你年轻呢？就是你讲的和你做的要一致，就是做榜样，你要有见证。那另一个呢，就是必须让人看出你的长进。你说呢，这不太合理。这里的意思呢，实际你说这个不合理在哪里呢？说长进还得必须让人看出来。但是呢，这里的意思呢，是指你自己的属灵生命必须成长。不是说你自己要表现，让人看出你的成长，而是人家可以看出你自己的属灵生命成长。而是一个传道人的标准来看的成长。不是一个普通弟兄姊妹的成长，而是一个作为一个传道人必须一个传道人也好，或者做一个带领的人也好，这样的一个做教导的人的这样的一个标准来看待你的成长。因为你不成长，跟着你的人听你的人就不能成长。然后说呢，你必须为此付出劳苦殷勤，还得努力。然后呢，接下来第16节呢就讲到了，说也是讲到了两件事情。一件事情是什么呢？是你要谨慎自己。那么英文讲的是，你必须谨慎你自己的生命，非常谨慎你自己的生命。我们也可以理解成为生命的见证，或者说理解成为你属灵的生命的光景。那另一件事情呢，就是要谨慎你自己所教导的。这里所用的词呢叫教义。教义的意思就是说你教导当中的原则。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在这个原则的事情上，你必须坚定不移，并且在你自己的生命的见证上面也坚定不移。所以恒心方才我们解释了，恒心的意思就是不论你前面面对什么，你都要坚持不改变。不论你遇到怎么样的难处，或者别人认为说哎，你不合理，或者说是不符合这个传统，或是怎么样子的，你都要坚持，这叫恒心。那我们先来说生命。说作为一个福音的教导者，或者说我们作为一个福音的一个使者，我们的生命呢非常的重要。因为对于那些信的人呢，这样的生命呢可以给人带来鼓励的，可以给人带来帮助的。因为可以从你的身上，从你的生命的身上可以看到主耶稣基督的形象，可以从你的身上看到得到这榜样的力量。那对于那些不信的人呢，可以让他们看到这福音的大能。看呢，我从前是个怎么样的人，现在我又是怎么样的人。所以这见证的力量是非常大的，可以使人对这个福音的大能呢产生敬畏之心。如果说我们这个生命以前怎么样，现在还怎么样，那对于那些信的人呢，就会看到我们的不长进，就会有很不好的印象的。那对于那些不信的人的话呢，他就会觉得说你信了也白信嘛，还不如我呢，有好多时候还不如我呢。所以呢，尽管他们有很多的时候呢对着福音呢是不明白，但是呢我们的见证呢还是非常非常的重要，我们的生命还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好了，那么我们就讲到了说我们这个生命。保罗说我们是活在信心当中，那这个信心呢是要活出来的。那么信心活出来的呢，凭着信心所活出来的就是生命。我们讲到信心的时候呢，信心是一定会带出行为的，信心必须带出行为，也一定会带出行为，这是个非常自然的一个表现的。说举个例子来说，我们今天生活呢，实际处处都会表现出来我们对我们所学习到的东西的信心。比如说我们小的时候，我们曾经被某一样热的东西，被暖气呀，或者被热水呀烫过一次，那下一次的时候呢，我们对热的东西呢就不会轻易的去触碰它的。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经验告诉我们说什么，我们的经验告诉我们这热的东西会伤我们的。那当我们到了中学的时候，我们学到了物理学，当我们学到物理学的时候呢，老师就教我们这个水也好，东西什么东西也好，它的温度呢超过多少度的时候呢，就会烫伤我们。所以我们吃东西也好，洗澡的事情上边，我们就格外的小心。根据我们个人的经验也好，或者根据我们所学的知识也好，告诉我们这个东西是危险的，我们要小心。所以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一定会表现出来，我们就不会，比如说我们吃东西啊，我们就不会太热的东西，我们就会把它凉一凉啊，我们用嘴是吹一吹啊，对不对？我们洗澡的时候，我们会把温度调得 第一点我们再去洗呀，我们不会用开水洗澡啊，对不对？甚至于我们出去在照太阳的时候，我们都会怎么样？我们都会戴一个帽子啊，防晒呀。所以这是什么？这是我们信心所带出来的表现，对于我们所知道的东西的信而带出来的一些表现，这些是很自然的。比如说我给你倒了一杯开水，你会不会想一想然后我要不要喝呢？你不会想的，你很自然的，你会等它凉了你才会喝。同样一个基督徒他一定要有一个基督徒的表现，这是一个很正常的。所以我说基督徒我们常常会讲一句话啊，主啊，求你给我恩典，让我在这个世界上做光做盐。不，圣经上不是这样讲的，圣经上讲说你就是光，你就是盐。我们可能不那么咸，我们可能不那么亮，但是我们的确是盐，我们的确是光。这和我们要去做呢可不一样。所以当我们讲到说基督徒呢，不是做基督徒，我们就是基督徒。是基督徒他的一切都是自然的，做基督徒有很多就是假的，对不对？所以呢我们讲到说信心，这个信心所带来的表现应该是一个正常的事情，就好像一个孩子生下来就会吃奶一样，生下来就会呼吸，生下来就会哭一样，你不需要教他的，他很自然的就会的。所以呢我们就想到了一件事情，讲到了这个我们讲到我们生命的时候，当讲到这个我们要谨慎我们的生命的时候，这其中之一呢，我们一方面考虑到我们是要做见证，但是这个见证呢一定不是假的。比如说说基督徒要有平安和喜乐，那好了，那我们到教会的时候是不是就见人就笑就是平安呢？我们见人就笑，那是不是我就喜乐呢？不一定呢。所以说我宁愿看到的是什么呢？宁愿看到的是我们自己一个真实的我们自己。我们的确是有平安和有喜乐的，但是我们有很多的时候呢，我们心里边也会有我们很担忧挂虑的事情。但是我们不会因为说啊，基督徒不应该这样子的，我就怎么怎么样子，而不是应该不应该。当我们心里充满喜乐的时候，你不想喜乐都不行。当我们里边有忧伤的时候，我们也会在上帝面前求神挪走我们的忧伤，赐给我们喜乐。所以基督徒这个信心所带出来这样的活出来的信心的生命呢，是一个自然的表现，我们千万不要装。这个装呢，有些时候会我们自己会很辛苦的，也把别人给骗掉了。所以有些时候我们会常常会夜深人静我们思想的时候，别人夸奖我们啊，你看这个弟兄这个姊妹他很有信心如何，但是我们仔细检查我们生命的时候，我们发现我们并没有那样子的。所以这种假象呢实际上是很不好的，我们必须要清除我们自己生命当中的光景。所以他这里说要 watch your life closely， 就是你要仔细的认真的非常靠近的来检验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生命到底是怎么样子的，我们是不是荆棘上所挂了一串假葡萄，或者是棘藜上面所挂了假的无花果。我们的生命如果是真正的这样的生命，葡萄的生命，那么就结葡萄是很正常的，它不会很为难的。我们从来也没见过哪个树在那里很为难，在那里非常非常的为难，说哎呀我到底结不结苹果呢，结不结葡萄呢，他不用为难的，他很自然，他的生命就是。所以一个基督徒的生命里边，他就是有平安有喜乐，那他一定会有平安有喜乐的。但是呢就这样的事情呢，就可以这样的表现呢，就可以让人别人看出我们是基督徒。那当然不是说基督徒就完美，我们虽然明白并且非常相信，而且我们也非常小心，但是呢我们还是得承认有时候我们会被烫到的，对不对？有时候我们不小心呢，是真的会被烫到的。你说我们非常的明白呀，我也非常的相信呢，我也非常小心，但是还会碰到的。所以呢，同样的道理呢，基督徒呢是可能犯罪的，因为我们活在肉身之中，我们可能犯罪或者说跌倒。理想状态当然是不会犯罪的，但是呢，作为我们来说，虽然我们明白很多的道理，但是我们还会偶尔犯罪的。这就是基督徒和非基督徒犯罪的不同。基督徒和非基督徒犯罪有什么不同？第一个，基督徒犯罪有圣灵的提醒，圣灵的提醒就意味着我们可以认识罪，我们可以知道我们犯罪。第二呢，我们基督徒犯罪呢是有救恩的，就是说我们可以悔改，我们可以知道向谁来悔改，就是回到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面前来向他祈求赦罪的恩典， 听他祷告认罪悔改。第三个呢，就是基督徒犯罪是偶尔的，不是经常性的，不是经常性的。保罗说，若有弟兄偶然为过犯所胜，你们这些属灵人就当用温柔的心将他们挽回。所以呢，基督徒犯罪呢不是故意犯罪，基督徒犯罪是什么？基督徒犯罪是偶尔的犯罪，不是那种我们讲所谓的没皮没脸的那种犯罪，这是基督徒。所以呢，我们看到，虽然我们说我们是基督徒，我们相信着福音，我们也相信耶稣基督的救恩，我们也相信罪会带来后果，但是呢，我们还会偶然为过犯所胜的。所以呢，我们要非常小心，我们要非常的小心。在这方面来说呢，一个传道人也好，或者一个带领者的生命呢，这个榜样的作用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就是前边保罗所讲的，你要做榜样，这里边讲你要非常小心你自己的生命是怎么样的。因为当我们仔细的来看我们的一言一行，看我们里边的内在的里边的生命的时候呢，我们自己会知道我们属灵的光景到底是怎么样子的。不要欺骗自己，更不要欺骗别人。我们必须要看到这一切的时候，如果我们里边真的有哪些方面不好或者需要改进的，我们一定要回到神的恩典当中来，来从生命的根本上面来求神的恩典，来使我们可以能够成为一个容神一人的这样的一个生命。我们的一言一行呢必须要小心，因为我们可以建立帮助我们周围的人，同样我们的一言一行呢也可以拆毁绊倒我们周围的人。我们今天在教会当中呢，很多的时候我们会发现一件事情，许多的人呢他是要看我们是怎样将道行出来的，而不是单单看我们怎么样去讲，这是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所以呢，我们千万要小心。保罗不单是提醒提摩太，也是在提醒我们，我们必须要常常检视我们的生命，看我们的生命里边有没有出现问题。如果有出现问题，来到神的面前，来到神的面前，是我们对真理的认识的问题，还是我们的信心不足的问题，我们都求神来帮助我们。那接下来呢，就讲到了我们所讲的也需要非常的谨慎，非常的小心，就是要讲纯正的，我们讲说纯正的道，我们也说是正道。那什么是正道呢？现在大家都在讲正道正道正道，什么？那到底什么是正道呢？正道呢，就是符合圣经的道理，就是圣经，神借着圣经向我们所启示的道理，这就叫正道。那你说大家不都在讲圣经吗？哪个教会不在讲圣经？哪个传道人不在讲圣经？大家不都在讲耶稣吗？这是我经常听到的一件事情。当你发现一些问题的时候，或者是一些讲员的问题的时候，他们通常会这样回答，那他也讲耶稣啊，他也讲圣经啊。但是呢，我告诉你，不是讲耶稣基督都不是讲耶稣基督的，都是在讲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我们所需要相信的我们所要相信的耶稣基督，必须是神借着圣经向我们所启示的耶稣基督。我们所要信的这位神，必须是借着圣经向我们所启示，并借着他儿子所显明的这位耶和华上帝。绝对不是我们用我们的传统，或者用我们的想法，或者说是我们自己从心目当中所勾勒出来这么一位啊，我们以为的上帝，以为完美的上帝，不是的。我们所要讲的圣经，不是要用圣经的话语来支持我们的观点，而是要用圣经，要让圣经自己来说话。我们所要明白的一切，必须是借着圣经所启示给我们的，包括这位神为我们所预备的救主耶稣基督。我们必须要借着圣经向我们所启示的来认识，来敬拜。所以我们讲说，圣经告诉我们说，这一切都是本于神，要倚靠神，也必归于神。不是我们可以，我们今天有很多的时候，你看哈，我们管这，我通常管这叫什么呢？叫掺杂的福音。有好多人讲的耶稣呢，是他理解当中的耶稣，再掺杂在圣经当中。所以这个问题呢，救恩也好，他是按照他的理解，他觉得这样才合理，所以他才这样讲。不是的，而是我们不是要把我们的意识加在圣经当中。你看，圣经，我讲的对吧？圣经也这么说，不是的，而是我们要把圣经里边的意思把它读出来，要把真正的道理发明出来， 保罗对提摩太说，这是纯正道理的规模，纯正道理的规模你不可以从别的地方来添加。比如说我们有很多的时候把我们的文化加在当中，我们理解这位耶稣基督好像理解我们以前所曾经所信的一些佛教的观念，把它合在一起。比如说我们很容易把我们这个圣经当中爱的观念，我们把它混杂起来，是什么？就是佛教的一些爱的观念。那么我们很容易用我们肉体的爱的这种观念，或者我们这个世界上的传统的爱的观念来代替圣经当中爱的观念，这就不对了。所以我们必须要保证这话语的纯正，就是神在圣经当中向我们所启示的，我们不能够用我们所原来有的这些堕落的败坏的这些理性知识来替代这个圣经所启示的真理，这是不可以的。所以呢，我们要讲圣经不是要用圣经的话来支持我们的观点，而是要圣经自己说话。我们是要通过学习圣经明白神的旨意。这句话好像听起来很简单，但是却需要我们付出很大的努力的。因为我们在学习圣经当中，我们里边的一些我们心里边的一些我们的旧有的一些观念呢，会不自觉的就跳出来，这个是我们没办法的。但是我们要做的过程当中，我们必须记住这句话，我们要通过学习圣经明白神的旨意，而不是我们去猜想，根据这句话我们去猜想，不是的。神的话语都是明白的，我们不能够用圣经来正确，你看我是有道理的吧，这一点是不能够反过来的。我们是要借着神所启示的明白神的旨意，而不是用神的话语来证明我的观点正确，这是不行的。所以呢，保罗在提摩太后书的二章十五节说，要提摩太要按照正义分解真理的道。什么是正义？正义的意思就是说圣经的原本的意思，要用圣经原本的意思来讲解清楚。我们讲说圣经呢，实际它是自解的，也就是说什么意思？就你读圣经你应该是可以读明白的，它是自己解释自己的。也有圣经我们管叫什么叫已经解经，但是我们在做已经解经的过程当中呢，我们也要非常的小心，因为一个经文是否在解释另一节经文呢，通常呢是我们自己来决定的，千万不要这样子的。以前的时候呢，我们曾经讲到这样，我们常常用一个词叫什么呢？叫预表。有很多的时候呢，我们呢是不是预表呢？我们自己来决定。我们觉得啊，这是预表什么？这是预表什么？这是预表耶稣基督，那是预表什么什么什么？但是呢，我想告诉你一件事情是什么呢？对于圣经当中的预表呢，都是有在正统信仰当中呢，它都是有固定的，不是你随便可以预表的。举个简单的例子哈，现在呢有一种说法是这样子的，比如说他要从圣经当中每一卷书当中来找一个人，这个人呢来预表耶稣基督。所以我觉得说什么呢，你如果说在某个人的性情当中我们看到了基督的形象，这是可以的。但是你说哎，圣经当中某某某他就是预表基督，当然有，但是呢不是我们一定要在每卷书当中都要找到的。所以呢，圣经当中的真正的预表呢，实际上在正统信仰当中是有一些是被认定的，这是我们可以说是预表的。但是有些的话呢，我们不可以就随便就用预表这个词。所以呢，我们讲到了说圣经它是自己可以在已经解定的过程当中呢，不可以按照我自己的意思，我想怎么说就怎么说，那是不可以的。所以呢，我们今天讲到了说，对提摩太说，你要谨慎自己的教训，谨慎自己的教训必须回归到这正统的信仰当中来的。但是呢，我们是不是因着这正统信仰我们就固步自封呢？也不是。那我就跟大家说我是怎么样的来预备我自己的讲道吧，这样说，或者我预备我自己的查经。我通常呢是这样子，我在读经之后呢，我会花很多的时间去默想。我说这个默想呢不是冥想，默想和冥想区别在哪里呢？冥想是漫无目的的想，英文当中也可以叫 brainstorm， 就是我想到哪里就想到哪里。而默想是什么呢？默想是在一个范围之内的想，所以我要在圣经的范围之内来想，在圣经的原则范围之内来想这些经文。前面我们讲过，圣经呢实际它是自解的， 当我们对圣经、对神的话语越来越熟悉的时候，你会发现，当你读一节经文的时候呢，那些解释的经文就会出现的，就会在你的圣经，圣灵就会提醒我们，会提醒我们，会使我们慢慢的还原这句话的意思。因为圣灵的工作就是让我们想起主耶稣向我们所说的一切的话，圣灵的一个工作就是要带领我们明白他的一切的真理。那么好了，那经过我一段的时间的思想，一段时间在圣经的范围之内的这样的思想，在经文范围之内的这样的思想之后的话呢，我就知道这节经文要讲什么，或者说这段经文要讲什么。但是呢，作为我自己来说呢，我并不认为说我，有些人是这样讲说，哎，这是我从圣灵所领受来的，就是对的。我通常不会这样来讲，因为我毕竟我还是一个不完全的人。那么我通常会这样的，我会回到正统信仰当中来校正我在神面前的领受。我通常会找一个我比较信任的，也是比较好的一些解经家的这样的书我来看。好，对于我自己来说呢，我比较喜欢的这些解经家，我也觉得是还非常的正统的是什么？你比如现在的我就是看 John MacArthur 博士的书，他的解经书。那么以前的书呢，我也会看一些，比如说我会看丁道尔的 Tyndale。那有些时候呢，我也会去看一些摩根，或者是亨利马泰，我会看这些人的书。那么的话，我看他的书呢，就会产生两个问题。一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说，哎，我看到的问题，哎，他书上并没有。另外一个问题是什么呢？哎，他看到了，我却没看到。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当出现这种差距的时候呢，我通常是这个态度的，就是我认为我所选的这些属灵人呢，他一定是比我强的。比如说施布真，比如说中马田，比如说加尔文，他一定是比我强的。John MacArthur、Paul Washer， 他一定是比我强的。潘弟兄，他一定是比我强的。所以呢，我建立在第一个观点基础之上是什么呢？就是说，哎，他为什么看到了，我为什么没看到？或者说，哎，他没看到，我怎么就能够看出来呢？我必须要坚信，我不一定对，而他呢，或许是对的。这是我们要参考别人的，参考别人的时候的一个最基本的观点，就是说，因为你要认为他不行的话，你不会参考他嘛。所以你参考他的过程当中呢，你必须要有这样一个谦卑的态度，就是他比我强。好了，那么这里边就会出现一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他没有，我有。那我首先说，哎，我是不是看错了呢？那我必须对我所看到的东西，我必须要做一个检视。如果我看到的这件事情呢，经文当中真的有这样的意思，或者说这个经文当中真的我也有其他的支持的经文的话，那我们会坚持我自己的，我会坚持我自己的。那么的话，当然如果没有的话，我就会把它改正。另外一个是什么呢？就是他有我没有的，那我就会觉得说我是不是看了没有。那么如果我看到他有我没有，我看哎，他也有真的圣经根据，那么他也有真的圣经的根据，那么我就学到了，那是因为我这是我不足的地方。所以我当从神面前领受过来之后的话呢，我还要进到正统信仰当中去校正我。那么在这个校正的过程当中呢，实际上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学习的过程。但是呢，通过几年下来这样做的时候呢，我就会发现呢，我所信的，我所讲的越来越归回着正统的信仰。越来越归回着正统的信仰，所以你会看跟他们跟那些属灵的伟人呢，就会越来越靠近。所以呢，这是我准备讲到的一个过程的。那么这里边呢，就是说我们不能够说我在神面前我领受的就是最好的或者是最对的，那还要回到正统信仰当中做一个这样的校正。所以这是我所做的，我所要做的事情。你比如说，就是上一次我们讲到了提摩太前书第一章的时候，我们看到了有一点点不同。我也是这样做的，我也去参考了，亨利马泰，我也参考了John MacArthur， 我也参考了潘弟兄。上次潘弟兄来，我亲自把这个事向他也汇报了。我们还看过Augustine， 我们都参考过这些大家们他们的意见的。但是呢， 作为我个人来说，我回到了我的就是这个真的当中，但是我相信呢他们是对的，所以呢，但是我还是为我所看到的我坚持。为什么呢？因为圣经讲的就是这样子的。但是我发现呢，我跟他们也并不矛盾，只是一个有一点点重点上的一个不同。因为这个事情，我为此呢，我也请教了教我希腊文的老师，我就跟他说，我说我这个文法分析有没有错。那文法分析没有错的话，那基本的意思概念就是说它里边的主语、谓语、宾语没有错的话，那我的分析就是没错的。但是呢，分析下来之后呢，只是重点有所不同，但是呢并不矛盾，所以我也要坚持我自己的讲法。我不可以因此我就觉得说，哎，我就盲目的我就改变我自己。所以呢，这些呢我们自己要小心的，所以要按正义分解真理的道，要按圣经的原本的意思。那么我们今天面临的问题是什么呢？我们今天面临的问题呢是两个问题。一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假，这是教会当中现在最普遍的问题。教会当中最普遍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讲出一部分真理。大部分呢人喜欢的真理他就讲出来，应许啊、祝福啊、永生啊、天堂啊，你信就得着啊，你觉知就口里承认心里相信就得救啊，就在讲这些。而那些认罪啊、悔改啊、舍己啊、为义受逼迫啊等等，这就不讲了。部分的真理就不是真理，真理必须是全备的。而我们今天为了各种目的吧，比如说为了教会增长，比如说吧，为了奉献能够增长，那么我们就会把大家喜欢听的那一部分我们大讲而特讲，而大家不喜欢的那一部分呢就不讲。但是呢，你听起来的时候，他们讲错了吗？没错，他们讲的真的都是对的，但是呢他却是不完全的。我们今天讲到神的爱的时候，我们很少讲神的公义，而神的爱当中呢就告诉我们，哥林多前书里告诉我们，爱是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爱里边是带着公义的，圣经里边一切都是平衡的。这两天潘弟兄一直在给我们发有关这个解经的这个平衡的问题，这个我们必须要学习的。真理当中就带着爱的。前两天我们一起查经的过程当中，我们也学习到了这一点，就是什么呢？我们查经当中也学习到这个爱，爱里是有责备的，这个是很多时候令我们不可思议的。当你责备的时候，我们通常讲就是没有爱，但是爱里边的确是有责备的，正因为爱才有责备，责备的目的也是为了爱。所以这是我们今天所要小心的一件事情。为什么说我们要查考圣经呢？就是我们要分清楚，我们要明白这全备的圣经，而不是被那些部分的真理所迷惑、所掩盖。因为今天呢，很多的时候呢，我们讲的道理呢是讲一部分的真理，也是没错的，但是呢却把另一部分给收起来了，这是不对的。另外一部分呢，一个问题呢，就是今天教会里边传讲真理边我们所要避免的是什么呢？就是曲解圣经，就是歪曲圣经的意思。为什么要歪曲圣经的意思呢？就是来迎合我们的观念。今天我看到了那个潘弟兄呢又讲到了一个有关女人讲到的问题，我觉得他讲的就特别的平衡的。但是我们今天讲到了说女人不许讲道的问题的时候呢，这个好像是不太合理，不太合情合理，这件事情好像没有道理，不合常理。女人为什么不能讲呢？这就是受到了一些女权主义啊，或者是男女平等这些观念的一个影响。而上帝造人的时候已经讲得很清楚了，男人和女人不是平等的问题，也不是不平等的问题，而是创造的次序的问题，人人都当尊重这个创造的次序。女人就是不可以辖管男人，这是讲得很清楚。所以讲到不许女人讲道的时候呢，保罗实际上他的核心意义是他是不许女人辖管男人，因为这违背了上帝创造的次序。但是我们今天呢就觉得说，哎，女人为什么不能讲道呢？女人凭啥不能讲道呢？啊，男人也不，弟兄也不一定就讲得那么好，弟兄呢也不长进啊，姊妹就得来。那么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怎么样，就开始曲解圣经，就找到了很多的办法。比如哎呀，原文是什么意思，讲道呢不是讲道的意思，讲道是教导的意思，就等等吧，用这些意思来讲。最后呢他要达到自己的目的，就是说什么呢？就是说姊妹是可以讲道的， 所以这样呢，他要曲解圣经，用各种的办法，用历史啊、地理啊、文化呀、啊，甚至用原文呢、啊、来解释啊，这是有个别性的啊，这只是对哥林多教会说的，比如说蒙头的问题啊，这个比如说，那是因为我们没有明白这个道理到底在讲什么。蒙头讲的是姊妹的顺服，而这里边讲到了不许女人讲道的问题是什么呢？是不许女人辖管男人。所以我们回去去看看那个啊，潘弟兄发那个 moments， 我们就会明白这一些。所以这个呢，就是曲解圣经，这个呢也是我们所要弃绝的。所以呢，我们看到了前边讲到了两个问题，就是生命和教训。教训纯正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这必须出于圣经。那么这个教训活出来的生命，才能够带出这教训的力量，这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然后说你要在这事情上恒心，我要讲的一句话只有一句话，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如果说我们信，但是我们却不能够恒心，我们却不能够持守，那就是不信。我们今天很有一部分人是什么呢？基督徒是变色龙。什么叫变色龙呢？就是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八面玲珑，四面讨好，这些人是不信的。他们讲话通常说啊，谁也不完美嘛，谁都有缺点嘛，大家都一样嘛，就讲这些话。讲这些话的人你要小心的。我可以承认我的软弱，我也可以承认我的错，我可以认罪，我可以悔改，但是我绝对不可以这样说啊，大家都一样嘛。所以呢，我们说我们信却不能够持守，那就是我们的不信。这句话非常重要了。所以信呢也要持守，这里边讲到说你谨慎自己的生命和这教训，你必须要恒心。然后说呢，因为这样行，又能救自己，又能救听你的人。所以这就是神所加给我们的担子，也就是说作为一个福音的使者，他所应该有生命的品格所带来的果效，能够表明我们自己是得救的，然后听我们的人呢也能够因此而认识主。这里边认识主，一方面听我们的教训，另一方面又看到我们自己的生命是可以能够救人的。所以这个呢，我们必须要小心。我们每一个人实际上都需要小心。我们平时也要跟人家传福音哦，我们每天也需要见人哦，我们见人的时候，人家看到我们身上就看到基督哦。我们的生命也是一样啊。你说我不是传道人，不是传道人也看你的生命啊，因为我们说我们是基督徒啊。对不对？好了，那人家说，你说我不是传道人，那人家问你福音的道理，你也得告诉人家。所以这个不是单单说，当然是对传道人有特别的提醒，但是呢，对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都有提醒，只是特别说对我们这些做教导的人有更大的提醒。所以呢，弟兄姊妹，我们真的是需要小心。我们小心的是什么呢？不是说我们如履薄冰的小心，而是让我们能够更在这至圣的真道上面，我们去殷勤，去寻求圣灵的帮助，使将我们带到真理当中，我们能够明白。我们真明白的时候，我们真能够行在当中，就好像我们明白热水是可以烫人的时候，我们就不会去摸热水一样，不会用热水洗澡一样。我们知道100度的水会烫伤的话，我们就不会喝刚烧开的那个汤怎么好喝我们都不会去喝的。所以我们要殷勤，我们要殷勤，我们也当谨慎，我们谨慎也当恒心，因为这个事情非常非常的重要，它能够救我们自己，又能救听我们的人，它也可能使我们自己跌倒，也可能使我们周围的人跌倒。所以我们不得不慎重的，因为我们这个见证不是在做我自己的见证，而是为基督做见证。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那么另外一个呢，也是讲我们有时候我会喜欢讲一句，说是开玩笑，但是又不是开玩笑的事情。这个事情是什么呢？我讲说我们以前的时候讲的是我们丢人，现在呢我们看呢不是丢人的问题，是什么？是丢神的问题。所以我们千万要小心，我们千万要小心的，我们千万要为这些小心的，因为我们真的是为主做见证的，我们要格外的来认真。好，我们今天就讲到这儿，我们祷告结束。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赐福给我们，也带领我们，你再一次给我们这样的提醒，主也是这样的警告，让我们知道我们在你面前是被分别为圣归给你自己的，我们的一然一行 都应当有你的形象。我们对你的旨意应该明白，我们对你的旨意也应该顺从。主耶稣曾经说，说你们为什么称呼我主而不遵守我的命令呢？主，我们感谢你时常这样来提醒我们，就求你先建造我们，在你的话语上面来建造我们，在生命的上面你来建造我们，你亲自用你纯正的道理来喂养我们，你也加定我们的信心，使我们得以完全，使我们得以勇敢，让我们真的能够成为你合用的器皿，不但我们自己在你面前蒙恩，我们也能够成为你恩典的一个出口。主，我们年轻，主，我们年幼，主，我们软弱，主，我们卑微，主，但是你在基督的里边，你将这一切都将我们除去了，使我们可以在你面前做一个刚强的人，做一个大丈夫。主，我们没有什么可以退后的，因着你是我们的刚强。主，我们没有什么害怕的，因为你就是我们的勇敢。你，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主耶稣已经得胜，求你亲自来带领我们，来帮助我们，借着你宝贵的话语和圣灵的帮助，使我们每天这样的生命是完全的，是可以为你做见证的，是可以救一切能够听到你福音的人的。主，我们感谢你啊！愿你使我们成为很多人的祝福。我们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